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弟兄姊妹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进入到五月份、六月份这一段啊，前不久刚刚庆祝了母亲节，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庆祝父亲节。那么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啊，在母亲节和父亲节之间，这一段的时间呢，特别侧重会传讲一些关于婚姻啊、家庭啊、亲子方面的题目。那我们教会也是同样，我想在我在讲台上的时候呢，会着重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些一点点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啊。这方面信息当然需要细水长流啊，我们不是说只是到五月份、六月份进入春天的时候来思想，实际上我们会常常的一同来思想。下个月我们教会正好也将有儿童奉献礼，那听说我们好多年没有儿童奉献礼，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来思想神在婚姻在家庭包括我们夫妻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当中，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婚姻的设立，似乎这是老生常谈啊。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很熟悉，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我们呢就再来复习一下啊。一讲到婚姻，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个婚姻的起头、婚姻的设立。我们也常讲神自己亲自在地上所设立的人的组织只有两个，一个是教会，一个就是婚姻家庭。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我们知道就是亚当，他就那时候给就园中这些的牲畜、飞鸟、走兽等等都起了名字，但是呢没有配偶来帮助他。然后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晓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这个手术外科手术，而且第一次的全麻手术，神就给他施这个麻醉，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神就开始做这个手术，把肋骨取下来，把肉又缝合起来，然后就用他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面前。哎，所以这个亚当经历这个手术麻醉恢复以后，一睁眼发现自己结婚了神就给他就亲自来配对领这个女人到他面前。那么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地方一直用那人那人那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说那人呢？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人，所以当然就是 the man， 就是这个人。那另外还有一层的原因，这个人我们知道叫亚当，在希伯来文当中，亚当或者是人啊，对，男人。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地，实际上它的字根都一样，都来自哪一个字呢？亚当是用什么做的？地上的尘土造的，是不是？所以亚当啊，或者人，就是这个男人啊，或者是整个大地，都跟这个尘土字根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么那人那人，实际上你看原文的时候和亚当这个名字是非常接近的啊。那么亚当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夏娃是用什么造的啊？弟兄们，太太是用什么造的？这要知道的啊。哎呀，弟兄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男人是用地上泥土造的，女人不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姐妹要比弟兄要金贵，阿们吗？啊，我们听到很多的讲员常常这样讲，对不对啊？男人啊，所以男人做粗活、做脏活、啊、在家里面，那么姐妹们啊，我们要呵护，是最亲近的啊！也有人这样去讲。啊，神没有用亚当头上的头骨来造夏娃啊，好像高高在上啊，也没有用脚上的这个腿骨来造夏娃，好像是被他踩在脚下，是用离他心最近的肋骨来造的夏娃。这是无比亲密、无比亲近的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我们讲到家庭，礼拜五晚上参加啊活水小组查经的时候，也谈到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们华人讲到这个家庭题目的时候，除了婚姻啊，除了一个亲子，就是父母养育孩子这个亲子啊，我们华人家庭当中还有一层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呢？跟长辈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要学习好好的去面对、去处理。虽然今天在啊北美，我们和啊父母不能够常常的住在一起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常常啊远隔大洋，但是呢，还是要注意、要小心。我们帮助过不少的这个婚姻出问题，父母来探亲。那双方这个关系一开始还好，后来就越来越难面对。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个父母来探亲本来三个月六个月，后来回不去了。哦，前一段这个找到教会来啊，是不信主的一个家庭，出现极其严重的啊冲突，让人非常的难过啊。听他们两边讲这个啊各自的情况和对对方的这个怨恨，哎呀，听着真是让你心都要碎了。不止一次报警啊，不止一次报警，到这样的地步。那我们要晓得，在这个世上，当人长大成熟自立结婚以后，在这个世上他最亲近的关系就是和配偶的关系，这大家能够赞同吧？我们做父母的，你的小孩子慢慢的一点一点长大了啊，成人了，你总不希望他还是每天都住在你们家里面，用国内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啃老，是不是啊？就宅在家里面，你希望他能够自立，能够离开家，能够自己成家立业，他和他的配偶过得越好，你越蒙祝福。但是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后会专门去谈这方面的内容，我今天就稍微提一点。今天有的时候，有的爸妈想不开呀，好像自己的子女过得好，他自己心里不舒服，啊，有吗？真的有。而且从初级阶段，这个做父母的劝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配偶有离婚的， 撺掇他们离婚。高级阶段的是什么呢？最近我们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形，这个父母找到亲家那边去，动员亲家那边啊，让自己的女婿或者是媳妇，我就不多讲细节了，跟自己的孩子离婚。还有这样子的，人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两个人是彼此最亲近的。当然这个地方离开父母不是离弃父母，我们要明白，我们给年轻人证婚的时候常常和他们说啊，也和他们的父母说，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有双方父母的这个祝福。有时候给他们证婚，父母远在国内不能够来，写一段祝福的话语，我在给他们证婚的时候念给他们听，要有父母的祝福，同时也跟双方父母讲，你不是失去一个儿子，不是失去一个女儿，你要这样看，是多了一个儿子，多了一个女儿。他们两个人过得越好，两个人越二人成为一体，就越更加的去孝顺，去爱双方的这个爸爸妈妈，多了一个爸爸，多了一个妈妈，是这样的属灵的道理。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我们不再过多的展开讲这个方面，以后我们再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这个词我们稍微多思想一点啊。首先我们刚才讲了神亲自设立，那么第二点呢，独居不好，然后除非有，我们加了一个空格，除非有什么的恩赐，请弟兄姊妹来填。哎，单身的恩赐，对了，除非有单身的恩赐，否则的话独居不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的被神重用的仆人使女，他们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这个单身的恩赐也写在清楚的，有写在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有单身的恩赐，你说独居不好，但有一个人他就没有结婚，没有带着妻子一起走来走去各处去传道，也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是谁啊？保罗，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子。所以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恩赐，叫做单身的恩赐啊。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这个英文牧师我们知道他这个也说自己可能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我来我们教会刚来就说我们以前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很热心给我们的英文牧师来撮合后来呢他就表明自己的一个心志。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地方这个 Nova Scotia 那个省就叫 Halifax， 去那边有一次去这个传福音，那么他们那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台湾来的一位牧师很爱主的一个牧师，发型理得像年轻的小伙子，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那种发型像一个盖儿一样长长的扣在头上。然后我住在那家还是我的原来的同学，他后来也信主非常高兴，那次去布道住在他家，他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牧师呢，如果不告诉你他多大年纪，你就以为他像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实际上他已经过了五十了。哦，我一看真是一根皱纹都没有，人非常的快乐那个动作都是蹦蹦跳跳的，五十多岁的人，但他一看你这就是明显是有单身的恩赐他没有结婚，但是非常的快乐一心扑在服侍主的这个圣工上面。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尤其是年轻人的团契，学生的团契，有的单身弟兄姊妹谈一次对象遇到挫折，再谈一次对象又遇到挫折，两三次以后回信了再找我，牧师啊，我是不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啊？干脆一辈子不结婚算了。那我就给他解释了，圣经当中确实是有单身的恩赐，但是这个单身的恩赐有两点，至少两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女人，都有正常的一个欲望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有这个单身恩赐，不是说就没有了，完全一下子就没有了，不是。但是神一定能够给你恩典来胜过这样一种作为男人或女人的里面的这种欲望，可能还会有，但是不会 bother 你啊，不会影响我们。这是神一定会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能力，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来专心追求主，爱主。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在基督，在这个天主教，有一次我甚至遇到一个天主徒，这个天主徒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为什么我们天主教里面非要去定规啊，所有这些的这个神父主教都不能结婚。他有些人他明显他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恩赐啊，但是硬性的必须都定规，不能够结婚，好像不结婚就一定更加 holy， 一定更加圣洁，没有这个道理的。圣经里面也明讲啊，这并不是说一定不结婚就一定啊，这个更圣洁。有的使徒他们一样也是结婚的，有妻子有孩子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有单身的恩赐，神会帮你胜过啊这样一种里面欲望啊对你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第二点很重要，为什么要单身？啊，这个单身不是说这个情场失意、啊、恋爱失败找不到对象那我就只好单身，不是。单身的恩赐都是为着服侍神，都是为着服侍神。你看那些宣教士，尤其是早年到那些非常的艰苦的地方啊，去宣教，宣教士还有很多的姐妹的宣教士相当的不容易。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因为他自己是从山东来啊，他对山东的当早年的大复兴，还有宣教士早年在山东的这个服侍和影响，他专门做过一些研究。我们一谈起来啊，一些的这个宣教士的名字他都知道，我给他跳大拇指。穆拉蒂、拉提莫大家可能知道，这一位矮矮的小小的啊，一个来自美国的宣教士，他的事迹非常非常感人。你知道每年到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个美南浸信会他们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为国际宣教的一个募款啊，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就叫 Latin Moon Christmas Offering 啊，穆拉蒂圣诞奉献，每年的奉献一次奉献就是圣诞节那一次，超过1亿美元，纪念这一位在中国宣教啊，爱中国，最后把生命都摆上，因为中国遇到大饥荒，他把自己的，他本来就已经很瘦很矮的这样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妇女，把自己的口粮都分给这些的灾民。后来他的这个童工说：“你这样营养不良，你会死的。”然后就送他上回美国的个船，希望到美国能够去休养疗养。结果再到日本，他就被主接走了。把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非常感人的啊！很多这些宣教士为着服侍主的缘故，一心的爱主，为主守独身，这叫做独身的恩赐。好，那么这也是属于一个特例，有这样的恩赐，但是这绝大部分人不是这样情形。凡是来到我面前问我的这些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牧师我是不是有单身的恩赐，我把这两个问题一回答他，对照一看，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这个词呢，不是指低人一等的意思，大家要晓得，不错，丈夫在婚姻当中是做头的，圣经这样清楚的讲，我们也要这样清楚来传。但是你单单从这个词不能够把它就每一次都总结为是第一等。有人讲这个帮助有什么呢，有补足啊，补充的意思，还有人讲这个帮助还有呢一个平衡的意思。所以你看圣经当中同样的这个词啊，希伯来文同样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多次用什么呢，说神是我们的帮助啊，诗篇33:20我们摆在投影上面，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当我们说神是我们帮助的时候，同样的词用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说神比我们低一等，是不是？我在这里做主导的， 就像有一次我这个开车开在路上，然后看到人家这个汽车车尾 bumper 的那个 sticker 啊，有时候离得近了能看得见的时候就看一眼他们贴什么样的 bumper sticker。 有个人贴了 bumper sticker 说 My co-pilot is a Jewish carpenter。 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是飞机驾驶员啊，他 co-pilot 还不是开汽车的，是开飞机的啊。我是飞机的驾驶员，然后我的这个 co-pilot 啊，这叫什么领航员啊，副驾驶是耶稣基督啊。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呢？因为是一个犹太的牧匠。这个我们虽然我一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基督徒啊，八九不离十是基督徒啊，但是这个 bumper sticker 印的不好，他选的不太好。你说是不是啊？如果耶稣基督到了我们的车上，我指的这是人生的方向，谁开车啊？耶稣掌舵，是不是啊？我要怎么走他来吩咐，他不是副驾驶啊。所以同样的说，他是我们的帮助，不是表明耶稣基督神低我们一等。那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造了夏娃来帮助亚当，亚当是做头的。哎呀，这个在有时候教会里面常常说啊，这个丈夫就讲，我在家里是做头的，我太太是做脖子的。为什么呢？脖子往哪扭，这个头就跟着往哪转。啊，这个呢又有问题了啊，我们等一下要来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底圣经当中神的心意定规是怎样。首先我们要知道男女平等，这样阿们吗？男女是平等的。为什么是平等的？非常简单，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不管是男是女，我们在神的形象上面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共同为神所拣选，所以在地位上完全平等。后面还有四个字，不但男女平等，而且男女有别，男女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影响啊，我们马上要看所谓的女权主义啊，所谓的男女完全一样，男的能做什么女的也能做什么，女的能做什么男的也能做什么，这是一个谎言，根本不可能。女人能生孩子，男人能生孩子吗？这是不可能的。神造男造女在本质上面是有不同的，虽然在地位上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这一段，前面第六节都是讲你们做妻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一段经文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现在再摆在这里请大家好好看一看，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写的好像有点过时了，是吧？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有点太迂腐了，有点对做妇女的有歧视的意味，似乎好像是这样子，有没有？至少我在信主之前，我看到圣经当中讲到这个男女的关系地位角色的时候，我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有一次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当时我还刚来美国不久在大学里面读研究生，然后聚会结束以后就搭两位姐妹的车子一个姐妹开车，然后另外坐在后座一个姐妹带她的自己的孩子，我呢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面他们就说了来教会有什么这个感想我说其他还不错但是呢你们圣经歧视妇女，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说歧视妇女。这两位姐妹就问我了，你为什么说圣经歧视妇女呢？我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都什么年代了现在还讲这一套，妇女能顶半边天吗？我们在国内都妇女能顶半边天啊然后开车的这位姐妹一边开着车然后一边就很温柔的就说，你真的觉得这是歧视妇女吗？我说那当然是了，这肯定歧视妇女嘛。姐妹又继续说， 柔声细细的，他说，我觉得我就已经够女权主义了，但是我实在不觉得这是歧视妇女。我说怎么不是呢？我都替他着急啊。我说你们这个妇女受这种封建意识的影响太深了，怎么自己这么不争气呢？这个姐妹就继续说，她说我真的不这样看，我不认为这是歧视妇女，我认为这是圣经神给我们做姐妹的保护。而我当时就愣在那里，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他说这是神给我们做姐妹的一个保护，让男人去做头，让男人去负责任。你现在回过，我也信主了啊，这么多年每次回想他那段话，我觉得很有智慧，他能够这样去看。我从来没有这个讲，没有这个讲，这样去想的，那应该去争权嘛，对不对？那权力争得越多越好，为什么要你负责，我也要负责？但是你想，谁负责，谁就要去交账。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对不对啊？你既然是负责，你有这个权柄，你就要负责去交账，向谁呢？向永生的主去交账。在家庭里面，神让弟兄去做头，给他更多的一份的，好像是更多一份权利，实际上也有更多的责任。你把这个家庭，把这个婚姻带到哪个方向去？如果这个家好，你这头做得好；如果这家不好，要找你算账。所以做弟兄、做丈夫的啊，做父亲的这个角色不容易。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